样的可以吗？听得到吗 ？OK。非常高兴能够到普渡来。其实，1977年，就是39年前，我就来过这儿。那个时候还没教会，是查经班，也是普渡大学团契查经班最先开始的时候，是沈运生教授。有没有人见过他？啊，这都没有，那表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自己的母校成功大学跟普渡大学是姐妹学校，所以来到普渡好像回到家一样。我昨天才从台湾来，从我家出门一直到贵牧师的家、贵传道的家，总共花了34个钟头。不过对我而言是 piece of cake， 因为我没有时差。无论怎么飞，我都白天就很有精神，晚上就睡觉睡得很香甜，所以我经常到各处跑。那到美国来常常就是3天，其实礼拜天晚上我就回去了，时间非常短，能够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我非常非常高兴。我生在北京的，我在北京只待了8年，今年78岁，所以离开北京已经70年了。但是我觉得我讲话还有一点北京味儿，有吗？有，有没有打北京来的？哦，不少打北京来，住什么地方啊？我住在前门大街，大栅栏鲜鱼口那儿有一个全聚德鸭庄，那个巷子走进去就是我家了。感谢上帝这些年给我很多机会到海外各地跟我们从国内出来的朋友，出来读书留学工作的，能够分享生命的经验，是我心中非常非常大的喜乐。人生在世都是在追寻，也许要追寻享受，追寻快乐，追寻金钱，追寻，反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1943年，行为科学学派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要层次的理论。他说人类的需要最低的就是生理的满足，以后要追求安全感，然后要追求归属感，然后要追求成就感，要追求永恒感。那今天晚上我在这儿跟大家透过生命或者是生存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追寻第一个就是要生存的权利。每一个人，我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假如我都不能活，那就别谈了，起码我要吃要穿要住，我要吃得饱喝得足睡得够。那但是没有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就满足了，我们还要往上追寻，就是存在的合理。我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希望我能够活得合理一点，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好一点，我希望我的学问能够大一点，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稳一点，我希望我的地位能够高一点，我希望我的享受能够好一点，我希望我能够活得久一点，反正我们都希望能够更好一点，就是活得更合理一点。但是合理就可以了吗？什么叫做合理呢？我们以前常常听说百万富翁，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在台湾100万绝对不是富翁。为什么？在台北买一间最小的房子，最少也要1000万。你100万买一间厕所，怎么叫富翁呢？在大陆也是一样吧。上海买一户房子，3房1厅，我看大概也要几百万人民币吧，才能够买得到。所以我们要追求更高的享受，享受以后。我觉得尤其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大概我们都希望的，还不是说赚钱要多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成就，我们的成就能够高一点，我们能够存在的卓越，不但存在的权利，不但存在的合理，要存在的卓越，要追求人生更高的一个目标，我能够出人头地，我能够出类拔萃，我能够 outstanding excellence， 在台湾有一个杂志叫做 Excellence， 就教你怎么样追求一个卓越的人生。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努力的奋斗的拼命的到国外来读书拿博士学位，希望能够在你的同才中能够出人头地。我的女儿今年44岁，她22岁大学毕业以后就考研究所，她很幸运的考上了他是台湾大学毕业，台大是在台湾最好的学校了，好像北京的北大一样。台大毕业以后又考上台大研究所。从小我就不太管他们念书的事儿，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不喜欢念书，我喜欢艺术，我喜欢画画，所以我自己不太念书。等到我的孩子读书了，我觉得我当初不太爱读书，那我也别逼着他们读书，所以从小就让他们很自由啊，从来不去补习的啊。那可是他也很争气，他一直读很好的学校。当他考上了研究所的时候，我才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所有多少人报考啊？他说1800人。我说考取了几个人呢？好像30个人。哇，我说1800人考取30个人，你的运气真好啊。我说那说爸爸什么叫做运气好，我是拼命的。我说每个人都在拼命嘛，能够考上也不简单了哈，就是运气很好。后来我就想说回想他的读书，其实没有什么运气好，就是非常拼命啊。他在初中3年大小考试，我随便给他估计一下，超过2000次，每一天都在考试。有一次考完了月考，第二天我就问他说，前几天月考，这2天比较轻松。他说爸爸，月考1天考3科，今天5科平时考。哇，我说考那么多考焦了考糊了，你考得怎么样，考几分？他说爸爸，你落伍了，我们这个班都不说考几分。他有幸上了一个资优班。我说你们这个班怎么说？他说我们这个班都说失去了几分。哦，我说那你这个班你考失去了几分？他说我月考考8科，总分800分，我失去了15分。哇，800分失去15分，平均98。我说你爸爸从来没考过那么高的分数，太棒了，第一名吧。他说还早呢。我说这么高分还没第一名啊？我说第一名失去几分？他说他只失去1分。他7科100分，1科99。我说不要考100分了，别拿第一名了，就轻松一点过日子好不好？我女儿跟我说，她说爸爸，你是天下最不长进的爸爸，还劝我不要考第一名，不要拿100分，我要奋斗，我要追求卓越的人生。初中开始就要追求卓越的人生，拿100分卓越，拿第一名卓越，出国几年就拿到博士卓越。我都希望，我希望各位你们都非常非常的卓越，都很有成就感。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成就感呢？他毕业了以后工作，当然他都是在很好的工作，在一些外商公司工作，但是每一天都加班，加班到11点，每一天。礼拜六虽然不上班也找不到他，他自己找到个地方去拼命的自己加班。我说为什么这么辛苦啊？他说没办法，做不完呢，工作的要求太高了，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奋斗不努力就被淘汰了。有一天晚上3点钟我都找不到他，我最后打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他还在办公室。我说怎么这么晚不下班呢？他说明天早上9点有一个报告，我们总公司美国派来的这个总公司的人员，那我是要代表台湾的这个机构向他们做简报，我现在简报还没完成呢，我一定要把它完成才能够睡觉，常常连睡觉都不能。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爸爸，我决定要辞职了。哦，我说你辞职要怎么样？他说我打算做木匠去。我说你为什么要打算去做木匠呢？他说我用脑过度太痛苦了， 我不想再用脑了，所以我就用手去做木匠。他真的这个休息的时候就跑到一个木匠的公司去跟一个师傅学木匠。你只要到我家来做客，你一到我的客厅看到一个漂亮的柜子，我告诉你那个柜子漂亮的不得了，你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是我女儿亲手做的。她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去做，有空的时候就做，自己设计，自己找木头，自己切割，自己锯，自己钉，然后自己把它打磨，然后上漆，非常漂亮。所以他说我现在已经申请加拿大的移民。我说你加拿大移民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到Rocky Mountain 去做木匠。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加拿大的木匠大学，专门学手艺的。不过到目前他还没成功，他还在追求另外一个成就。什么是成就呢？是不是一般芸芸众生所说的赚很多的钱，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好的享受，那就是成就？还是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其实当我们有了存在的权利，我们都已经有了存在的合理。虽然你还觉得现在还不太合理，但是比起好多的人已经挺合理了。但是你还需要成就。那我想你正在寻求这个成就的过程，卓越的人生。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你都能够非常好的发展，把你的才华全部的都能够呈现出来，能够过一个卓越的人生。但是最后我们大概还是要问，什么叫做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我们总要问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就是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我没决定要来，但是我非活不可。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目的？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我们希望努力活得更好，但是我更要问说，我为什么要活呢？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这就是人生观啊。我们要问我为什么来到世上，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要到哪里去。人生只是短短的这八九十年，一百年，以后又如何？我们要问活着的目的和意义，这是人最独特的，跟动物的不同就在这儿了。猫没有猫生观，你从来没看到一群猫在那儿开会讨论说，我们这群猫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这辈子就抓抓老鼠就算了吗？我们要追求更高的猫生观，它没有猫生观的，它只有存在的本能。饿了要吃，渴了要喝，疲倦了要休息，它没有存在的自觉。人不但有存在的本能，我们饿了要吃，渴了要喝，疲倦了要休息，我们还有存在的自觉。我知道我存在，然后我还要问我为什么存在。所以人有痛苦，人有思想，所以有痛苦。人要追求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可是我常常觉得人生好像什么呢？人生好像茫茫大海，茫茫黑夜，每个人都在划一只小船。有一个人忽然问隔壁说，哎，老兄，请问你划到哪儿去？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你怎么划那么起劲儿？大家都在划嘛，不划怎么办呢？反正就顺着潮流走吧，跟着群众的脚步吧。反正我们不可能离开了这个群众，离开了潮流，我们能够自己找到什么目的和意义？我虽然念了我最爱的建筑，我从中学的时候，我喜欢工程，我喜欢艺术，工程艺术结合在一起就是建筑。可是当我在大学一年级信了主以后，我的人生就很大的改变。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很短，假如你去参加营会， 我在营会中我会分享我是怎么相信了耶稣，怎么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当我事实上我是成功大学建筑系第一名毕业，我有五个非常好的工作等待着我，包括两个出国的机会。那个时候我们50多年前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到美国来读书，可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了我，我就甘心乐意的就把建筑的美梦放下了，我就现身出来做学生的福音工作，已经51年的时间，从20几岁做到70多岁。那我很喜欢跟青年朋友在一起。有一次我看那个中学生在图书馆里用功读书，哦，好用功啊，我从来没那么用功过。他读书读3个钟头都不动都不动了，哇，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我就非常的怜悯他，我看到太用功的孩子我就很怜悯他，我就说，哎，太用功了，我就去打扰他一下，我说你读书读太久了，太辛苦了，轻松一下，聊聊天。他说别吵别吵别吵。我说干嘛，啊，他说我要考试啊。我说考试又怎么样嘛，啊，他说考试及格了我才能升级啊。我说升级了又怎么样嘛，啊，他说升级了我才能毕业啊。我说毕业了又怎么样嘛，啊，他说毕业了才好上大学啊。我就问他上大学又怎么样，他说你问那么多干嘛，啊，我说再问一下嘛，再问一下嘛，上了大学以后才能找到份好的工作，找到份好工作，又怎么样，他说才能够成家立业啊。我说成家立业又怎么样啊，他说你问太多了，我一个中学生都想到成家立业了还不行吗，啊，我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能不能再想远一点啊。不过够了够了，想到这儿就够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想够了，其实还没想够呢。你因为你成家立业以后又怎么样啊。我告诉你，我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征文比赛，它的题目叫做我的梦想。一个高二的女孩应征选上了，她说我的梦想，她当然她的文笔也很好，但是她最特别的有一些很独特的观点。他说我是一个高二的女孩，我第一个梦想就是考上一间理想的大学，理想的科系，然后我就过光辉灿烂的大学生活。我们都念了大学，大学一点也不光辉灿烂啊，只有中学生觉得大学生很光辉灿烂。我们念了大学知道，哎呀，苦得不得了，一天到晚读书考试，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中学还没谈恋爱，到了大学就谈恋爱起来了，哇，那就问题更加复杂了。反正他可以做这个梦，他说不过我也不以此为满足，当我毕业之后我要到地球的另外一边，那当然就是到美国啊。所有在台湾的那个时候都想来美国，然后我就到一间更理想的大学，更理想的科系，更好的师资，更好的设备，然后我就拿到博士学位。我想这个是我们孔孟之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不对？都想拿博士，那这个就是功成名就了。当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我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能够把我的才华、把我的本事、把我的一切都能够表达出来，然后他的事业就极其成功。他说不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每个人都有着心中的白马王子。他说我也出现了一个白马王子，他是如何的成就，如何的学位，他的事业成功，然后他的人品非常的高尚，然后他又长得非常的英俊，然后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他们就结婚了，然后从此以后王子公主过着快乐的生活。假如是这样结局，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选上的，这个太普通了嘛，谁不会做这种梦啊，每个人都在做这种梦啊。他说不过，哎，有的时候看文章前头不必看，不过之后才有文章。他说不过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哎，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我的梦想中，没有失败，没有挫折，没有打击，都是成功的，都是美好的，都是我理想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件是我最不喜欢的，我最害怕的，但是我知道我逃不掉的，那是什么？死亡。你可以没有痛苦，你可以没有挫败，你可没有打击，你所有都成功，所有都按照你的理想成就，但是 他说我总不能说我最后一个梦想我永远不死，这个太超现实了，也选不上。所以他说我承认总有一天我会死，死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我绝对不能逃避的。他说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女孩，所以我最后一个梦想是我比我的丈夫先死，让他哭哭啼啼的埋葬我，千万不要我的丈夫先死，我哭哭啼啼的埋葬他。哦，这样就结束了。我想前头的梦想每个人都会做，最后的梦想是比丈夫先死，大家都想不到，因此他就被选上了。我的梦想这篇征文比赛他就得着了。我觉得这个女孩虽然很有创意，很有想法，不过我觉得她还不够聪明。假如我是她的话，我最后的梦想是我跟我丈夫一块死，谁也别埋谁了，怎么那么自私呢？让丈夫去那么痛苦，你就一下死了就再见了，然后把痛苦留给他，大家一块死。假如一块死就是最后的目标，不如立刻死，那不是更好吗？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敢想太多，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结局。 Paul Tillich， 保罗·田立克，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和神学教授。 Paul Tillich 在神学界非常有名，他是新自由派的学者，他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相互关联，一个是终极关怀。相互关联，我看了他的书，怎么看我都还看不太懂，太深奥了。不过终极关怀大家都懂， Ultimate Concern， 终极关怀，我们在关怀一些事，我们周边的事，我们现在的事，我们未来的事，但是人就会关怀最后人面临死亡以后是怎么一回事，这叫做终极关怀。其他的生物只有存在的本能，唯有人还有存在的自觉。我们要追求在永恒中留下记录。假如人是有意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那我要问，我们所存在的宇宙有没有意义？假如我们存在的宇宙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请问在这么浩瀚伟大的无垠的宇宙中，这么渺小的地球，在整个宇宙中地球是看不见的，而这么渺小的地球上，这么渺小的你我，我们所占有的空间不到二立方米，可能连一立方米都没有。我们所存有的时间100年了不起，我们常常说长命百岁，我大概可以长命百岁，今年78岁，但是我觉得我还精力充沛。无论我最多的一年14次到欧洲、美国，一年14次，无论怎么飞，我的精神体力都还不错。我的父亲活了96岁，算是高龄。我的母亲活了102岁，所以加起来平均99岁，所以我至少可以活99岁，长命百岁。总有一天还是要离开，离开以后到哪儿去？我们所占有的空间这么小，我们所拥有的时间这么短，跟整个宇宙比几乎是零。然后宇宙若是没有意义，我们这等于零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的寻找意义，难道不荒谬吗？难怪那些存在主义的学者，无神的存在主义学者，他们说人生就是充满了许多的荒谬和绝望。若没有上帝是绝望的， 若没有上帝是荒谬的，若没有上帝是没有意义可言的。假如人生有意义，宇宙必须有意义。我们活在有意义的宇宙中，我们人的意义才有彰显的意义和价值。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开一辆好破烂的车，那辆车大概再过一年就可以报销了。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来跟我借车，我说不行，你没驾照我不能借给你。他说我现在有学习驾照，在台湾有3个月的学习驾照，就是说你的旁边坐了一个有驾照的，你就可以开到比较没有车的郊外的地方，在路上学开车。他说我有个朋友他有驾照，你借我去练车。我说好，一定要他把这个车开到郊外人车很少的地方，那你好好的练要小心。他说好，结果他骗我，他不但没有让别人开，他自己开，他没驾照，不晓得到哪儿学了一点技术开，而且他带着那位有驾照的朋友，他们都结婚了，他们两个人的太太也坐在车上，他们两家一共3个小孩也坐在车上，4个大人3个小孩就上山去了，胆子真大，上乌来，在台北乌来叫做9拐18弯，哇，那个路弯的不得了，山路非常的崎岖。没想到他在那开车的时候，对面忽然有3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飙车，哇，迎面这个一转弯迎面相撞，他一慌就翻到山下去了，这一车人就到山下。感谢上帝，只不过是3公尺的地方有一棵好大的树，那个车就卡在树上，假如掉到底下就粉身碎骨，差不多100公尺，100公尺就是30层楼啊！一摔下去就粉身碎骨，3公尺的地方一个大树把它卡住了，这4个大人3个小孩都受了伤，还好都不太严重，所以就被救上来。我那辆本来就快报销的车呢，这下就报销了，因为那个引擎整个都扁掉了，所以就报销。那我就请这个吊车公司来把它吊上来，就把它吊上来，这样吊一下就3000块台币，就把它卖掉了，只能当废铜烂铁，只卖了1000块啊。假如这辆车方向盘锁方向盘的螺丝是新的，才换的，假如它会说话。他说我这一颗螺丝很重要，没有我这颗螺丝方向盘就不能打，那必须是那个车子堪用的时候，还好的时候，他这个螺丝才有价值啊。这个车子已经成了破铜烂铁了，这个螺丝说我很有价值，假如没有我的话，这个方向盘不能开，那有什么用呢？我的意思是说，一个 parts 在一个整体中，若整体是没有价值的，那一个小 parts 也没价值。整个宇宙若没有价值，人生也就没有价值可言了。整个人生是荒谬的。假如我们要面临到宇宙的价值，那我们就必须说宇宙是怎么来的。价值是被赋予的，价值不是自我产生的。宇宙的来源只有2个说法，一个是自然发生，一个是上帝创造。以我们在中国受到现代科学洗礼的人，那我们一定只接受说自然发生，没有什么创造可言。我跟一个年轻的朋友谈到宇宙的来源，我说是上帝的创造，他说是自然的发生。我说上帝创造，他说自然发生。然后我说上帝创造，他说那上帝是谁创造的？我说这个是 terminology 的问题，是语义学的问题。假如上帝还是被创造，那他就不是上帝。上帝本身就是不被创造，他本来就有，按照圣经所说的自有而拥有，自己存在而且永远存在。他说荒谬到了极点，我怎么可能接受他本来就有？我不能接受上帝本来就有，这是你们自圆其说。我说那你觉得宇宙怎么来？他说当然自然发生。我说那自然从哪儿来的？他说自然本来就有。那自然就可以本来就有，上帝就不可以本来就有？ 那这两个 argument 有什么差别呢？但是自然本来就有，你可以解释整个宇宙那么丰富奇妙无比的奥秘、奥妙、规律，你无法解释这么伟大的和这么细微的充满了规律。自然怎么会产生规律呢？而且这规律好像有一个很高的机制在掌控着整个宇宙的规律。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在我的书桌上放了一叠纸，我忘记关窗，忽然来了一阵风，就把那个纸吹得满地都是，乱七八糟。我回来看，哎呀，刚刚忘记关窗了，结果来一阵风把它吹得乱七八糟。我没时间整理，我又走了。一会儿我个朋友来，你看怎么这么乱呢？就把纸都捡起来放到桌上，叠得整整齐齐的，拿个东西压着，然后还把我窗子关了。一会儿我又回来，哎呦，真好哎！刚刚又来了一阵风，把所有的纸吹回了原位，而且这阵风走的时候，顺便拿个东西帮我压着，而且还替我关了窗。你会这样想吗？你当然不会。风是自然现象，它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凌乱和破坏，它不可能产生规律。人是有思想的，有意识的，人是有价值观的，人是有能力的，所以人可以产生规律。假如我们看到这么小的规律，我们都说那不是自然的发生。你进到一个教堂，你进到一个房间，看到这些trust， 看到这些门窗、地板这些整个的组合，你会说它就是来一阵风啊，来一个地震，砰一下就造起来了。没有，地震的风啊都是破坏，破坏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假如整个宇宙充满了规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有一位创造者，大有智慧能力的创造者，他所创造的宇宙充满了规律。我想普渡大学是以工科为主，好像我们成功大学也是工科为主，在它不是大学之前叫做台南工学院，是台湾工学这一方面最先的，整个台湾的工学泰斗就是成功大学。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个熵 entropy， 它是说在一个 closed system 封闭空间中，它的能量是渐渐的减少，温度渐渐的降低，然后它的乱度增加。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说乱度增加，熵 entropy 就是乱度，意思就是说它是从规律走向崩解，而不是从崩解走向规律。熵，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反对进化论的，是退化论而不是进化论。假如它有进化，那就表示说有另外一个力量在支配它，使它往上走而不是往下崩解。我有一张宇宙图，这个是国家地理杂志所附赠的。右下角这个图是太阳和太阳的邻居，太阳系，我们地球是太阳系，以前九大行星，现在八大行星，对不对？冥王星已经不算了，第一个质量太小，第二个它的轨道是不一样的。八大行星，最靠近的就是水星 Mercury， 然后金星 Venus， 然后地球是第三。那地球到太阳用光的速度8分钟，太阳光照到地球8分钟，光的速度非常快，1秒钟186000英里，30万公里。地球若是射光到月球，1秒钟就到了，但是到太阳，太阳射到地球要八分钟。但是在这里有太阳的邻居，太阳是恒星，地球这些是行星，太阳的邻居就是恒星。这个图呢，它的直径 20光年，就从这儿走到这儿，用光的速度走，要走20年。太阳的光到地球8分钟，所以这里光的速度走20年，这个空间已经大得不得了了。但是这个就是从这个红红白白的这一点把它扩大出来，这个红红白白的这个圈是什么呢？就是地球所在的银河系。而这个银河系的半径是多少呢？5万光年。从这儿走到中心5万光年，用光的速度走，走5万年。所以它的空间已经大到没有办法用公里来表达，一定用光年。光年就是距离单位，光走1年的距离。你说这个就是宇宙吗？当然不是。就是这个地方叫做这个 local group 区域集团的这个星团一点把它放大出来。这个区域集团这个星团它的半径有多少呢？200万光年。从这个边走到中心用光的速度走200万年。你说这个就是宇宙吗？当然不是。是这一点把它扩大出来的。这一点是什么呢？叫做 local supercluster 超级区域集团。它的半径有多少呢？7500万光年。从这个中心走到边用光的速度走，走7500万年。你说这个就是宇宙吗？当然不是。是从这一点发展出来的，扩大出来的。这一点是什么呢？目前哈勃望远镜，美国的哈勃电子望远镜能够观察的宇宙的距离是多大呢？从中心到边上200亿光年，它的直径400亿光年。这是我们天文学告诉我们现存的宇宙是多么的浩瀚，而它居然每一个星球都有它的轨道，按照轨道在运行。它不是乱走的，乱走的话就没有天文学了，它是有规律的。有一次我跟一群教授到台湾的一个山，我忘记叫做什么福山，那个山上是台湾最后一块处女地，绝对没有污染的，你任何带进去的东西走的时候一片小纸都要带走。那我们居然在那个里面居然有一个晚上可以住在那里，然后晚上看星星。在台北看不到星星的，光害太严重了，都是灯光，所以看不到星星。可是到了那个山上，哇，满天星斗。东海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教授，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就跟我说：“来来来。”他就把他的电脑打开到了外面，然后他就在上面打打打打打，哎，那个 monitor 就出现了这些星座的这个图哈，整个都是星星。他说：“现在我在电脑上面看到的这个，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啊、哦，他说这个星就是哪个星，我看得头昏眼花。他如数家珍的，他是一个天文学者。我说你们怎么可能啊？他说我只要打几年几月几号晚上几点几分几秒，哦，就是这个星都在移动的，星叫做位移，星的位移它的标准也非常非常准确，连。这个格林威治的时钟，这个整个地球时钟的标准是英国的格林威治，它每一年会差一点点，都是利用星的位移来做调整。他说，因为星每一个星都有它运作的轨道，运行的轨道是分秒不差的，所以我们早就把这些已经 pre-program 在我们的软体里面，我一打就出现了。请问，你到海边拿一把沙，然后往空中一撒，大的沙就自转，小的沙就围着它转，有这种可能吗？这要多大的能量来支撑它，来控制它，来掌控它，才做得到？连一把沙我们都不可能， 我请问，宇宙说来源是原来黑洞，以后有一天忽然就大爆炸，然后星座就往星球就往外扩散，然后每一个星都有它的轨道。你说，若当时的情况真是如此，若没有更高的一位创造者和掌控者来支配这个宇宙，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我很喜欢看一些小小的资料，有一种蝴蝶是在美国，什么地方呢？ Wisconsin， Michigan， 就是美国最北部的几个州。那个蝴蝶是这么大，也这么漂亮的，叫做大华，中华的话大华斑蝶，叫大华斑蝶。那这个蝴蝶呢，是生长在美国和加拿大接壤的，非常非常的北，冬天是不可能活的，所以呢他们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往南飞。飞多远的距离呢？大概是4000多英里，7000公里。飞到哪里呢？飞到墨西哥的一个城叫做 Angangu， 这个小城 Angangu 这个小城每一年大华斑蝶从美国的北部飞到墨西哥去过冬，有多少只呢？大约4亿只，全部都飞过去了。 这不是乱说的，因为有一位 Dr. Taylor，他是专门做这个蝴蝶的研究，他带着一群的研究生在蝴蝶的翅膀上做了这个 GPS 的这些导航的这种标志还是什么的，反正他们就一直追踪，一直追踪他所走过的路程，全部都到那个小城，然后过完了冬天，春天一来他们就往北飞。但是飞到半路他们就产卵，产卵之后这个蝴蝶就死了，然后很快的小蝴蝶就孵出来了。孵出来以后他们从来没到过Wisconsin Michigan， 他们全部都飞回到 Wisconsin Michigan， 过了夏天，秋天一来他们又往南飞，全体都飞到 Angangu。 所以那个 Angangu 叫做 The Butterfly Capital of Mexico， 是墨西哥的蝴蝶城，蝴蝶首都。4亿只，等到春天来了他们又往北飞，可是飞到了半途他们就产卵，产卵他们就死了。所以他们的生存就是一年，孵出来了就往北飞，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就到那里。然后等到秋天来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往南飞，都飞到墨西哥，也从来没去过的，然后他们又往北飞，然后他们又死了。反正他们的生存史只有一年，而这个蝴蝶却周而复始，一直这样循环。那这位 Dr. Taylor 他在做研究的时候，他最想要知道的是什么机制让他起飞不会太早，因为他身体里面储存的那个能量还不足，食物还不够飞那么远，也不能太晚，太晚的话冬天一来全都冻死了。你知道我们在建筑系的时候念日照学，地球自转有一个面，地球绕着太阳转也有一个面，这两个面有个角度23度多，叫做黄道面。地球自转的面和太阳自转和绕太阳转的面叫做公转面和自转面，23度多。因为有着23度多，所以太阳照射地球每一天的角度都在变，每一天的角度都，所以才产生了春夏秋冬。他们最后的研究发现，当秋天来的时候，太阳照射威斯康星的角度，我不记得是几度，低于56度，它就开始往南飞了。他怎么算得出来？他没有那个8分仪耶。能够计算太阳照射威斯康星的角度开始小于56度的时候，它就往南飞。我请问， 这个是自然进化来的吗？它有机会进化吗？它只有一年的生存史，它没有机会进化，它没有机会研究，它没有机会实验，这是它的本能。我请问，这低于56度的时候，太阳照射的角度在正52点的时候，低于56度它就往南飞，请问这种的机制怎么产生的？是自然发生、突变，还是创造？我们怎么可能接受整个奥秘的宇宙、充满了规律的宇宙是没有经过设计的，是没有一位创造者的？可能我们的科学主义把我们弄昏了头，我们以为我们懂的东西最了不起，其实我们就我们该懂的还有很多不懂的。就整个宇宙来说，我们所了解的是亿万分之一。我们必须承认，人是非常渺小的、有限的。我的眼睛很不好，我有视网膜老化，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对眼睛的资讯非常的注意。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眼科医生，一位教授的报告，他说我们能够看得见最重要就是我们眼睛后头眼珠后头的视网膜，那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成像都是在视网膜上成像，视网膜好像照相机的底片一样，成像就在那底片上。视网膜很小很薄，中心厚度 0.4 毫米，周边厚度 0.1 毫米，这么薄跟一张纸一样薄，但是他说有十层细胞，每一个视网膜有十层细胞，总共有多少视觉细胞呢？1亿2600万，就是每一层有1260万个细胞，这么小。你不相信，拆下来数一数，每一个细胞你要把它扩大扩大，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一种蛋白质叫做视紫，紫颜色的紫。视紫是什么？是一种感光剂，意思它一感光就成像了。我们现在都是用 digital 没有感光的感光剂，以前我们是用胶卷底片，胶卷底片就是一个感光剂在上头嘛，一曝光它就成像，然后就固定在那个地方。请问以前的傻瓜相机胶卷底片，每一个胶卷能够感光几次啊？只能一次嘛，对不对？你重复感光就影像都重叠了。所以我们最早的时候用的照相机啊，照相照了以后再照忘记卷，就毁掉了。所以以后又发明，你照了以后你不把它拨一下就摁不下去，保护它免得重复曝光。那最后又变成自动，你一照它自动卷，一照就自动卷，傻瓜相机咔嚓咔嚓照。那现在是低级头，根本都不要，所以更高级。假如我们的眼睛是一种感光的底片，它只能感光一次，一个小孩一生下来眼睛的一睁开之后看见了，以后他就看不见了，只能看一次嘛，对不对？再看见哇哇哇影像都重叠了，那怎么办呢？很奇怪，当光线刺激你的眼睛成像以后，透过了视觉神经通知大脑看见了，同时它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就是跟你眼睛里面的 vitamin A。 所以这为什么眼睛不好要吃 vitamin A 的原因就这里，它跟 vitamin A 立刻化合，产生一个新的视紫、新的底片。多快呢？每一秒钟24次。滴答，你的眼睛里头已经有24张底片了，所以滴答，你看到的其实是24只手。那为什么你看到的是连续动作呢？因为当这个影像传导到大脑的时候，在大脑里头停留24分之1秒，它就消失了，然后第二张就来了。 它又消失了，第三张又来了，一秒钟24次。你的眼睛是24分之1秒有新的视子，你的大脑是存留24分之1秒的影像，所以全部都连在一起，是一个连续动作，没有中断，也没有重叠。假如会中断，我每一秒钟24次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看不见，我一秒钟就昏了。我说算了，我做瞎子算了。不是的。无论你有知识，你有学问，你是博士，你从来没念过书，每一秒钟24次。你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你是非洲人，一秒钟24次。请问这个机制从哪儿来的？电影就是根据这个吧。那个影片拉过去，每一秒24片，所以我们看到的电影是连续动作。假如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你去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卖票的小姐要问你说你是几分之一秒的，24分之1秒看 A 厅，12分之1秒看 B 厅，5分之1秒没，我们还没这种电影，你没得看，没有的，他不管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哦，各位，假如我讲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晚上别散会了，我讲不完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蒙着我们的眼睛说没有上帝。当我们说没有上帝的时候，是多么愚昧的一句话，多么可笑的一句话。我们根本就是在那里断言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一节圣经把全宇宙跟上帝的关系都呈现出来了，就是罗马书11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万有，宇宙万有跟上帝的关系，他看前面的文字就知道是指上帝。宇宙万有是本于他，以他为本。我们中国人最怕的、最可怕的一个罪叫做忘本之罪。我有一次在一个中学生的聚会，200人，我就问他们问题：知道祖父名字的请举手。爸爸的名字当然不问了，连爸爸名字都不知道，那个大屁股啊！祖父名字的差不多都举手了。我就问说：知道曾祖父名字的有没有？有差不多10个举手了。哇！知道曾祖父的名字，我再问知道高祖父的有没有，居然有一个人举手，全体都给他鼓掌。哎，没高祖父就没曾祖父，没曾祖父没祖父，没祖父就没爸爸，没爸爸就没我，上面没有下面一串都没了，越前面的越重要啊。所以中国人假如不孝顺叫做忘本之罪，太可怕的罪，太严重的罪。可是高祖父上面还有到人类的最早，然后到那位创造的上帝，然后我们说我不相信上帝。我跟一个年轻朋友谈到上帝，他说没有上帝，我就是不相信上帝，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不跟他，我跟他为敌。然后他就说上帝假如你存在，打个来把我劈死，我跟你作对。还好上帝不跟他一样作为，不然的话上帝一天到晚劈死多少人呢？因为我们以前不都是这样吗？我以前对上帝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们觉得我了不起的，你上帝怎么回事？那都是愚笨的一些人想出来的办法，看到天灾人祸，看到很多伟大的事情，然后就说上帝。其实我们忘记了生命的本源是人类乱象的根源，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这是我们过去跟上帝的关系，现在呢？是倚靠上帝。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上帝是充满了慈爱的上帝，充满了恩典的上帝。他不但是我们的创造者，他也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中，他不强迫人，他是用爱来感召。我们都是被爱感召回到上帝的面前，跟他重建关系，倚靠上帝。我们有一位全能者成为我们生命的、人生的方向的依靠。靠上帝， 太没骨气了，太懦弱了，靠自己才有尊严，我们哪里想靠上帝？我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信上帝的人，就是懦弱的、无能的、没本事的，只好去靠上帝。我靠自己。有一次，我在礼拜天那一天，我没有讲到，我跟我的师母一坐在那里听到，我们一个好朋友，一位姐妹坐在我的太太旁边，哭得很厉害。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哭？”她说：“我的先生生病了。”我说生什么病？急性肾脏炎。哦，急性肾脏炎，那个时候差不多是40年前的时候，在台湾是很困难医治的。洗肾换肾哈，那个时候几乎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他的肾已经差不多破坏到不行了，急性肾脏炎。我说为什么会有急性肾脏炎？因为扁桃腺发炎，然后 virus 跑到肾脏。我在这顺便说。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感冒，尤其是流行性感冒，那个病毒那个 virus 是很可怕的。我家隔壁有一个太太40多岁 ，virus 感冒的 virus 跑到眼睛，4天眼睛就瞎了，两个眼睛全瞎，痛苦到不得了。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大学校长，也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女儿大学4年级得了感冒，2天 virus 跑到心脏就去世了。这个医生，姐妹她的先生，就是这个 virus 跑到肾脏，所以我们就赶快去看他。他跟我那个太太说，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说最后只好打喷嚏林。我说我太太曾经扁桃腺发炎，打喷嚏林打了5针，我都非常紧张，因为会休克的，会 shock 的。他说对，我的丈夫打了48针。我说怎么医院可以给你打48针的这个不可能的。他说第49针反应就无效，已经无药可救。那为什么会给他打那么多针呢？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医生。我们到台大医院是最好的医院，特等病房，他是台大的名医。到特等病房，我进去看到他，我就握他的手，黄医生。他开口打开眼睛看到我，他说：“饶牧师，我太骄傲了。”他就哭了。我从来没看过医生哭。你有没有看过医生哭？你生病了看医生啊，痛得不得了，你哭了，医生也哭，那不是完蛋了？你所有的信心都崩溃了啊！医生不哭，他要哭也不会让你看到的。我第一次看到医生哭得好厉害。他为什么说我太骄傲了呢？因为他的太太，我们认识他，他信了耶稣，然后我们就向他的先生这位黄医师传福音。他说：“你不必向我传，你们的耶稣很好，你们的上帝很好，他是可怜人的拐杖。”我一点都不可怜，他是台大医学院第一名毕业。台大医学院是台湾最难考的一个系，最高的分数才考到台大医学院。有的人考3年，考3次都考不进去。所有进台大医学院的，假如一次就进去的，都是顶尖的，其他都是2、3次才考进去。他一次考进去，而且第一名毕业。台大医院的名医，在40多年前就常常上电视。我跟他传福音，他说：“你们的耶稣很好，不要来找我，我不需要。”因为他有学问、有地位、有财富。40多年前，台湾没有几个人开车，他那个时候开的就是 BMW。他的太太也是台大的高材生，他有2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很聪明。他什么都有了，还要耶稣吗？所以他耶稣是可怜人的拐杖，你去找可怜人。那一天我去看他。他哭了，说我太骄傲。他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学问、地位、财富和他的医术都没用。我说你要不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我都搞到这种样子了，才来信上帝，这样不是很丢脸吗？哇，死要面子！你都已经没救了，你知道吗？医生给他挂红单了，挂红单就是病危通知。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同学来看他，说：“老黄，赶快准备后事，要不然来不及。”就直接说了。我说你这样还需要怎么样？我们还要弄把自己打扮得很像样来见耶稣吗？我们就是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说那我还要再想一想。我说你都这样了还要想吗？他说让我再想想，太聪明了，还要想透。第二天我再去看他，我说你想完了吗？他说想过了。他说能不能这样祷告，上帝若是你医治我，我就相信你。我说对不起，没条件，不能说医治我我才相信。医治你不医治你，那是上帝的主权，上帝能，他要不要做我不知道。但是人不是交换，这不是一个交易，而是你来到这位创造宇宙生命的主宰，而你得罪了他，难道你不要认罪悔改吗？你不要跟他重建关系吗？总有一天离开了世界，灵魂还要到上帝面前交账的。哦，他说这样，那我再想一想。我说你还有时间想吗？他说让我再想一次。第三天我去看他，他说我想通了，我承认我得罪上帝，我充满了骄傲，看不起上帝，不承认他的存在。其实我读一的时候我就知道，若没有一位创造的上帝是不可能的，人体这么多的奥秘，我就是骄傲，我不要上帝，我认为我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现在知道我非常的渺小，我得罪上帝，我愿意认罪悔改。他说我可不可以有一个祷告？我说你有什么祷告？他说若上帝医治我，让我活下去，我的余生都要为上帝做见证。我说很好，但是这也不是条件，不是因为你这样说所以上帝一定医治你，上帝也可能不医治你，你立刻去见他。他说我愿意，我也应该，所以他就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以后我就没有再管他，因为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他家里还有很多的事要办，后事等等。没想到过了两天，我听到消息他出院了。哇，当然我非常高兴，上帝医治了他，他出院了。过了十年，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有一个周报，每一个周的一个周报。哎，这个医生就这个医生现在还在，我跟他祷告的是40年前的事，他现在还在，还是台湾非常有名的医生。十年以后我看到一篇他写的见证，就说到他那次怎么样怎么样，饶牧师为我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走了。我第二天高烧从39.5度就一下降到36度。我感谢上帝，我当时并不知道，假如我知道了，我还以为说我多了不起，不是我了不起。后来最近有一次我跟他们夫妇见面一起吃饭，他太太跟我说，不是第二天，你一走出病房，他的烧就降下来了。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没有什么医病的恩赐，没有的。我传道50年，我医病只有4次，也不是我知道一病，我为他祷告以后病好了，只有4次。有一次我到美国，我说只有4次，有个姐妹跑来，她说不是4次，是5次。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第5次是我。我说啊，我也不知道。我说就算是你吧，50年才5次，平均10年1次，所以你别来找我为你病祷告。10年1次很不容易轮到你的。而且我也在这儿很诚实说，我为很多人祷告，他们都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医生宣布病入膏肓，没救了，大概1-2天就会死，所以他们的家属请我去为他们的最后的安宁祷告，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平平安安的，不要痛苦的。上帝也听祷告，他们都安宁。所以假如你有一天安宁祷告，我可以为你祷告，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也找不到我的，因为我比你早安宁。那你们那么年轻，我再没几年我就要安宁了。倚靠上帝有什么羞耻的？假如有一位创造宇宙生命的主宰，他说你可以靠我，各位，我们有什么好羞耻的？我们觉得兴奋，我们觉得宝贵都来不及了。我不知道每一天如何来描述我靠主而活。假如你去营会，我有很多故事，我今天晚上很快就要结束了，我有很多生命的经验要跟你分享，来信靠这位充满了慈爱的主，充满了能力的主， 有爱没有能力也没有用啊，有能力没有爱也没有用啊。若是有能力有爱，但是很短暂也没有用啊。他又是永恒的，他又是有能的，他又是慈爱的，我们依靠他，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事。而且他告诉我们一个未来的盼望，是归于上帝。我们的生命要回归上帝，肉身是要结束的。有谁的肉身可以永远保存呢？保存也是一具尸体。可是人是永恒的，身体不会永恒，灵魂才会永恒。我跟一位年轻的朋友谈到灵魂，他说哪有灵魂，我就不相信灵魂。我怎么说他都不相信。他说有灵魂，你拿把灵魂拿出来让我看一下。我说灵魂不能看的，不能看的东西多得很，空气你也看不见的，无色无味无受无臭啊，你也看不见的，爱也是看不见的，妈妈爱他的孩子，那是爱的表现，爱的本质你也看不见的。一个人说他很有思想，思想也看不见的。他说话，他写书，他画画，都是思想的表达，那是思想的表达，思想的本质看不见的。他也不是方的，也不是圆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也不是软的，也不是硬的，他是无形的，可是他存在的。他说不管你怎么说这些我都相信，我就不相信有灵魂。哦，他跟我急辩了一个钟头。我说好吧，那我只好承认你是个没有灵魂的人。他说你怎么可以骂人。哎，我说我拼命说你有灵魂，你拼命否认没有灵魂，那我只好说你没有灵魂。他说我可以说我没有灵魂，你不可以说我没灵魂，这什么道理呢？我搞不懂呢，为什么你可以说你没灵魂，我承认你没灵魂，我就变成骂你了。说一个人没有灵魂，说一个人出卖灵魂，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假如灵魂不存在，有什么好侮辱的？它就是存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奇怪的尊严，说承认有灵魂就是一种堕落，不承认灵魂才是一个堕落吧。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将来灵魂要回归上帝，因为灵魂从上帝而来，是上帝让人有灵魂，肉身是短暂的，灵魂是永恒的。中国人都怕死，每个人都怕死。中国人不但怕死，死这个字儿不太吉利，而且跟死谐音的四也不吉利。大陆也是这样吧，台湾也是这样，四都不吉利。我们买房子买四楼比较便宜，为什么？人家不喜欢四楼。医院就没有四楼啊，你生病了住院住几楼，住四楼，这太不吉利，太倒霉了。所以你到台湾的医院呢，病床它都是一二三五，四就跳过去了，根本没有四楼。所以你说生病住院住几楼啊，我住五楼，很高兴，很笨的，五楼就是四楼啊，你知道吗？只不过它标的是五啊，它这那不四楼空着，不可能嘛。所以人就是要逃避。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在门上、窗上都贴一个福字，那个福还要怎么样啊？还倒过来的，福到了，你贴了一大堆福，福真的会来吗？那也不一定。有没有人逢年过节贴死啊？还倒过来的？没人贴，我也不贴。你不贴，死会不会来啊？总有一天会来，我不是咒诅你，这是事实。你听了不高兴，可是这是事实。我恭喜你，有福啊，有福啊！恭喜了半天，说了一百次也没来，你还是很高兴，真奇怪耶。我说一定会来的，你就生气；我说一定不来的，你还很高兴，这不是人很奇怪吗？杨国书教授是台湾大学的名教授，社会学的教授。他在1992年在台湾大学开了一门课，叫做《生死学探索》。北大有没有这个课？我不知道，在台湾现在有通识课程，他跟余德林教授两个人合开了一门生死学探索，200多个座位的教室挤进了400个学生，哇，走廊走楼梯连讲台都坐满了，要听杨国书教授谈生论死。他讲了一个学期最后一堂课，说死亡是一个奥秘，其实我也不懂。哇，这教授的厉害就是不懂还可以开课。不过我是很佩服他的，因为他承认他不懂，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他说为什么我不懂呢？因为我从来没死过。 我完全没有死的经验，我对于死所有的描述都是一种假想，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死的要有尊严，下课。我不必上你的课，我也知道死的要有尊严，我也知道死亡就是个奥秘。死亡被称为二十世纪末最人类最伟大的未知数，我们好像什么都知道了，其实到了二十一世纪，死亡还是最伟大的未知数。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死亡我们不知道，唯有圣经把死亡告诉我们。圣经上说，腓立比书第一章说，离世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肉身结束了，灵魂回归上帝，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回到生命的本源，这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盼望。你知道离世，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原来最早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这个离世 depart 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解开船缆，解开船缆。保罗用这个词非常的棒，他说死亡就好像解开船缆。请问有没有哪一个人造一艘船，他的目的是绑在岸边？假如那一艘船的目的是绑在岸边，就不必造了，有什么必要呢？造一艘船就是要让它到海上航行嘛。但是还没有去航行之前，暂时绑在岸边。保罗先生用这个词的意思说，我们今天活着好像一艘船暂时绑在岸边，有一天死了就好像一艘船解开了它的船缆，然后就到永恒的海上去航行。这是多么伟大对生死的诠释。若没有上帝，这句话就毫无意义，因为有一位永恒的上帝，慈爱的上帝，有能力的上帝，他爱你我，他保护我们，他引领我们，而有一天我们的人生要回归到他那儿去，那是多么有盼望的人生。而活在世界上呢，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人生价值，荣耀上帝，不是荣耀自我。中国人稍微懂这个概念，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最高等的孝顺，就是让父母因为我的缘故而受到别人的尊重，大孝尊亲。其次不辱，第二等的孝顺，不要父母因为我的缘故受到羞辱，这是负面的，负面的陈述。其下能养，最次等的孝顺就是给父母一点钱，奉养父母一点钱，这是最次的。所以中国人是比较注重形而上的，大孝尊亲。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意义，最高的意义，荣耀上帝。而人都在荣耀自我，有钱荣耀自我，有地位荣耀自我，有学问荣耀自我，拥有一切荣耀自我。你也要荣耀自我，他也要荣耀，我也要荣耀自我，然后就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我们就竞争，我们就惨烈的竞争，要把别人踩下去，然后我冒出来。所以整个的人类的世界就离开了上帝以后，就人和人充满了斗争，非常非常的可怕。国家跟国家，民族跟民族，个人跟个人，社会阶层跟阶层，充满了斗争，凶杀暴力。但是若我们都不想荣耀自己，我们都想荣耀上帝，我拿到了学位为了荣耀上帝，我赚了钱为了荣耀上帝，要做上帝的工，我得到了一个好的地位，有更好的机会可以荣耀上帝。若每一个人都荣耀上帝， 这是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这才是最高的人生目标。我们的时间告诉我到8:45，现在8:45，我非常高兴能够不远千里迢迢而来，飞行转机坐车30多个小时，我在这里没有几只有2天的时间，明天晚上必须回到台湾去，不是明天，后天晚上必须回到台湾去。短短的时间能够把我认为最宝贵最宝贵的人生的价值意义人生的追寻跟大家分享，这是我最大的快乐，我非常非常珍惜，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低头，一起祷告。在我还没有祷告之前，我给各位1分钟的时间，回想你的人生，你在追求什么？你得到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跟上帝关系的建立，是多么多么重要宝贝而吸引我们心的一件事。跟上帝关系的恢复，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说，以后你在教会一定会听到。你里头有挣扎，有矛盾，有痛苦，很多的懊恼后悔，你要不要来到这位创造宇宙和生命充满了慈爱恩典的上帝面前？你说，我愿意改变过去对你错误的观念，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承认，像那个医生一样承认他的罪，回到上帝的面前，让十字架的救恩临到你，让上帝的爱充满你。虽然你对基督教的真理了解的有限，我们今天分享的也有限，但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就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来到上帝面？我看到好几位，还有吗？请放下。后面的两位，你说，上帝，假如你存在，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跟你建立关系，我愿意得着从你那里来的慈爱恩典和能力，我也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你来保护我引领我。我看到的那位弟兄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我为你祷告。啊，中间那位姐妹请放下，旁边那位弟兄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没有人强迫你，也没有人在看你，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爱你，无论你 对他怎样，他对你都是充满了慈爱。我问最后一次，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哦，看到那位姐妹请放下。还有一位请放下。还有吗？也许你不习惯举手，没关系，你的心向上帝打开，说我愿意，他也知道，他看得见。慈爱的天父为着刚刚举手的每一位朋友，他们内心的渴望，他们内心的追寻，他们内心的挣扎，你都知道，按照他们的需要赏赐给他们。更重要的，当他们的举手就表达他们需要上帝的爱，他们需要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主，求你就打开他们的心，你自己丰富的生命，十字架救恩的荣美就进入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的人生被改变被充实。我们也为着那些没有举手但是内心有这样的渴望，已经把他们的心向你敞开，你知道，你看见，你也照样把他们所需要的厚厚的赏赐在他们的心中。我们为着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感恩祷告，愿我们一生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中，都有主的保护，都有主的恩典。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到的医院叫马街医院去看眼睛。我在那候诊的时候，基督教医院就放了很多小册子，我就拿出一本，拿一本来看一看。它的标题是请你不要倚靠我，你去看病，医生写东西请你不要靠我，那不是很吓人吗？我不靠你靠谁啊？请你不要倚靠我。但是还有个副标题说让我们一同倚靠上帝，就是这位医生写的，他叫做黄富源医生。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爱主，这四十多年来到处为耶稣做见证，非常好的一位医生，也是在台湾最受人敬重的一位医生。他的儿子也做医生，也是跟他一样用神的爱来医治很多人的心。再次谢谢，感谢主，也谢谢大家。